各位听众好，我是朱师母，我今天的题目是讲到婚姻的内涵和夫妻在家中的地位。婚姻的内涵和夫妻在家中的地位。在我们没有开始之前，我们有点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感谢赞美你，因着你爱我们的缘故，你为我们设立家庭，让我们在家中能够真正的享受彼此的爱情。但是我们也明白，我们自己没有爱，除非这爱从你而来。真是求主你让我们能够抓住家中彼此相爱的秘诀，是一同的来依靠你。你若是在我们家中做头，我们就能够真正享受那丰盛的生活。感谢主，求你祝福我们下面的时间，这样祷告感谢，奉子耶稣的名，阿们。我今天要讲的是婚姻的内涵和夫妻在家中他们应有的地位。婚姻究竟这里面应该的含义是什么呢？我想从创世纪第二章24到25节，从这一句话的里面我们来思想，究竟婚姻里面包括哪一些方面我们要注意的。创世纪第二章24节，这里说，因此人要离开父母，与妻子联合，二人成为一体，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，并不羞耻。关于婚姻的含义，不仅是在创世纪这个地方提到，其实在其他的新约的地方，同样的这些经句的出现有三次之多。假如你们回去看圣经的话，在马太福音19章第5节，马可福音10章7到8节，和以弗所书5章31节。但关于这个内容，这句话出现了那么多次，我们就可以想象，在神的眼中把这件事情看为何等的重要。究竟婚姻的含义是什么呢？第一，就是要我们看到婚姻，人要离开父母，人要离开父母。这句话不知道被多少的青年人滥用这句话。其实这句话他们以为说是结了婚以后就可以跟父母一刀两断，远走高飞。其实这句话的意思完全不是这个意思，更不是说结了婚以后我们就不必要照顾老年的父母，推卸我们的责任。其实在神的话语的教导当中，人若不看顾亲属，就是背了真道，比不信的人还不好。不看顾自己家里的人更是如此。所以这里并不是说我们结了婚以后我们就不管我们的父母了，我们就把责任，看顾父母的责任就把它一下推开了，乃是有另外的意义。这里说离开父母是什么意思呢？第一方面就是说到我们结婚以后，我们要完全脱离老旧的生活方式，我们要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。我们没有结婚的时候，我们是在父母的家里面，我们常常所过的就是那种自我中心的生活。我们想出去玩了，我们就出去了，我们不回来吃饭了，不回来睡了，打个电话给父母说，我今天不回来吃饭了，我不回来睡了。但是若是你结了婚以后，你就不能够再继续过这样的生活。你必须要想到你的妻子在家等你，所以你结了婚以后，你这种自我中心的生活应该脱离。而且从你结婚以后，无论你的生活的方式，或者你自己的前途，或者你的抱负，你必须要考虑到你的妻子和你的儿女。所以婚姻的含义 就是要脱离你那种老旧方式，不能够再过一个单身的生活一样的生活。在含义的里面，第二方面就是讲到我们责任的变更。我们在没有结婚之前，所有生活里面我们发生的问题，我们都可以依赖我们的父母来让他们负责。但是我们结婚以后，这些生活上的一切的问题，我们就不能够再来仰赖我们的父母来解决，乃是我们夫妻要一同的来面对生活的一切的责任。所以我们结了婚以后，我们要有责任的变更，不要再像从前一样的依靠我们的父母了。第三方面，就是我们生活里面亲密关系重点的变更。我们在没有结婚之前，我们的生活跟我们最亲密的就是我们的父母。但是我们结了婚以后呢，我们亲密的对象除了主以外，就应该是我们的配偶了。所以我们做父母的也应该了解，结了婚以后，让我们的儿女使他们亲密的重点是应该在他们配偶上，而不要再坚持从前一样跟我们是那样的亲密的关系。所以第一是讲到我们离开我们老旧的生活方式，第二方面呢，就讲到我们要与妻子联合。这个联合是一个很强的一个字，英文把它翻成是 to cleave or to cling， 就是绑得紧紧的。结婚了以后，夫妻两个人，这个字原文的字是好像是用强力胶把两件东西把它连在一起，连成一片，而且连成了一片以后呢，就不可以再分开。所以假如夫妻结了婚以后已经成为一体了，你却是要把它硬性的把它分开，那一定会留下没有办法弥补的伤痕。所以假如说我们离婚的话，我们对家庭一定是有很多的痛苦和伤痕，这种伤痕有的时候是对自己，有的时候是对我们的儿女，有的时候父母也因着我们离婚也会受到很多的伤害。所以神说，神所配合的人不可以分开，因为婚姻的制度是神所设立的。我们进入了婚姻里面，我们是进入了一个婚姻的约。我们结婚的时候啊，不管如何，总是在众人的面前，在神的面前，我们一同见证，我们愿意从那天开始，我们就一同的结为夫妇，就不愿意分开。我们的神他是一个守约施慈爱的神，他也盼望他的儿女也要做守约的人。所以我们做生儿女的人在选择对象的时候，甚至于我们在教导我们小孩子将来要选择他们的对象的时候，必须要小心。因为婚姻不是说合得来我们就在一起，合不来我们就分手，那是不幸的人的做法。我们属神的人，我们了解，假如你一定坚持要把它分开，你这个家庭造成个人的伤害是没有办法可以用言语可以形容的。婚姻的含义的里面第三方面，就是二人成为一体，包括应该是三方面。有人以为结了婚以后就是身体的合一，是说到两个人结了婚以后，就婚后就有性行为有性的关系。但是若是我们成为一体只限于在身体方面的结合的话，那我们夫妻的结合就不可能有任何感情的深度。我们不仅是在身体方面应该合一，我们还需要 有魂的合一，有需要灵的合一。假如我们只是有身体的合一，而没有其他的两方面的合一，那迟早夫妻会变成同床而异梦，甚至于有一方面会觉得是被利用的感觉，一点都感受不到夫妻间的恩爱和和谐。所以我说二人成为一体是包括三方面的，身体方面的合一，第二方面就是魂的合一。魂是什么呢？魂是包括我们的感情，我们的理智，我们的个性。神在造男人和女人的时候，我们实在有很多的不同。我们结了婚以后，假如我们对我们的配偶不好好的、仔细的、尽量的来了解对方，我们就很难能够真正的达到魂里面的合一。所以彼得也说，你们做丈夫的也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。这个情理原文的意思就是按知识，你们做丈夫的要按知识和妻子同住。换句话说，你们要了解你们的妻子。一般来说，夫妻都是妻子方面比较喜欢讲话，弟兄丈夫方面就常常就是安静不讲，甚至于也不喜欢把自己的感受、感情和他的一切的个性表白出来。所以常常做妻子的就觉得丈夫不愿意跟他谈话，他也不了解丈夫，有的时候夫妻中间就产生了隔阂。我们必须要尽量的了解对方的感情、对方的想法、对方的个性，使我们能够按照对方的感情、个性来爱他，来与他一同的来服侍神。所以若是我们在魂的方面不注意我们配偶的需要，对他的了解，我们就很难使我们的配偶觉得是被看重的。在二人成为一体的第三方面，就是我们应该灵的合一，这也是最重要的该有的合一。灵的合一就是应该我们同有神的生命，有同一的生命。假如说一个信的一个不信的，我们生命不同，我们就很难在灵里面有合一。所以主说，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，不要同父一轭。义和不义的有什么相交呢？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？信主的和不信主的有什么相干呢？这就是哥林多后书第六章14节15节讲的。神提醒我们，假如我们的生命不同，我们生活的原则也不同，我们的价值观也必定不同。那假如说各方面都有不同的看法，我们夫妻怎么会能够有和谐的生活呢？所以我们真是要求神帮助我们了解我们婚姻里面应有的一些内涵。那第二方面就是讲到我们在家中生活的时候，我们夫妻应有的地位和次序是什么？因为我们的神一切做事都是很有次序的，规规矩矩的。在家里面更是要让我们过一个有次序的家庭。在神儿女的家中，其实丈夫和妻子的地位是完全平等的。当时犹太人的男女的地位不平等，中国人在过去男女的平等也是不平等，但是唯有在神的家里面，男女的地位是平等的。因为他们假如说属于神的话，他们是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。我想请大家看一下加拉太书第三章26到29节。加拉太书第三章26到29节，主说，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，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，并不分犹太人、希利尼人、自主的、为奴的、或男或女，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。你们既属乎基督，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 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。虽然丈夫跟妻子在神国的地位是完全的平等，但是在实行上，在家庭的当中，神却是有次序的不同。在以弗所书第五章22节到29节，以弗所书第五章22节到29节，神就很明显的说，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，如同顺服主，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，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，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。教会怎样顺服基督，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。从古到今，妻子要顺服丈夫，真的是就成了姊妹们极大的一个难处。属神的人应该了解，神给他儿女的命令都是出于至高的智慧和慈爱，只有那些愿意顺服神话语的人才能够真正的蒙福。那究竟为什么神要我们做妻子的顺服丈夫呢？我想有下面的几个原因。第一个原因，这是神的定规。哥林多前书11章，保罗这么说，他说，基督是个人的头，男人是女人的头，神是基督的头。认为神不是叫人混乱，乃是叫人安静。神的定规就叫我们来让男人做头。为什么要男人做头呢？第二方面，就是因为神造男女的时候有差别的。男人实可以做头。比如说在身体的方面，男人比较强壮，女人比较柔软，比较软弱。在心理的方面，男人比较重思想，重理性，重逻辑，而且也比较有远见，有冒险性。他做事情常常用思考来决定事，但是女人呢，就富感情，很容易冲动，也很容易忧虑，常常用心和感情来决定事物，很容易上当。在灵性的方面呢，虽然男人是开始的时候比较怀疑性很多，但是他真正一当信了，他也就不是很容易就有任何的转移。但是女人呢，就很容易动摇，遇到大试炼的时候，就常常就灰心了，就要退缩了。假如我们还记得约伯的妻子，她在大试炼的时候，她就跟她丈夫说，你仍然持守你的纯正吗？你弃掉神死了吧。可是约伯却怎么说呢？他说，赏赐的是耶和华，收取的也是耶和华，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。所以神造男女是有不同的，男人是适合于做头。那第三方面，我们应做姊妹的要了解，我们不愿意顺服是因为人类犯罪以后，受了咒诅以后所带来的一种悖逆性。假如你读创世纪第3章16节，那里讲到对女人的咒诅说，你必恋慕你的丈夫，你丈夫必管辖你。我刚刚读这里的时候，我不懂，怎么恋慕丈夫有什么不对呢？怎么恋慕丈夫是变成是受咒诅呢？在创世纪第4章才看到了这个恋慕再一次的出现，那就是讲到恋慕的意思就是越权，就是要心里面想控制。为什么女人要不愿意顺服？因为犯了罪以后对男人没有什么安全感，就常常想越权，对男人加以控制。他想来控制男人，结果男人会不会让他控制呢？当然不会。所以就显出了大男人主义，就是人在堕落了以后，女人想要专权，那男人又控制他，就形成了今天女权运动和大男人主义。所以一个属神的人，假如知道我们犯罪以后有一个倾向想控制男人，我们就愿意服下来让弟兄做头。那第四方面，为什么我们知道做妻子的应该顺服呢？我们从历史上来看，实在是看到有几个女人做头的带来何等悲哀的结果。第一个就是夏娃，夏娃带亚当吃禁果，你看把罪恶带到了人类的当中。 第二个例子就是讲到撒拉，他建议亚伯拉罕娶一个埃及的丫头夏甲，生了以实玛利。啊，结果亚伯拉罕听了，使亚拉伯人跟以色列人中间的冲突一直到今天还没停止呢。也可以看到耶西别啊，他在家中正是做头，亚哈都听他的，他帮助亚哈就拿到那个无辜的拿伯的葡萄园啊，他做事情那样的跋扈做头啊，同时也带领了亚哈王变成以色列的最坏的一个王，带着他拜偶像，结果带给以色列多大的悲哀。所以我们从历史上看到那些女人做头的都没有好的结果。那男人做头他要怎么样的做头呢？哦，今天也有一些弟兄以为神要他做头，就在家里面就跋扈就专制，其实这不是神的旨意。首先我们了解为什么神要男人在家里做头，因为神他指定男人在家里面是权柄，因为男人是神的形象和荣耀，这是哥林多前书11章第7节的。所以男人你应该做头，而且你要做属灵的头。有的男人他自己愿意放弃自己的权利，假如你不愿意负自己的责任，将来在神的审判台前你是要负责任的。哦，正好如就如那个亚当听了夏娃的劝诫吃了果子，结果圣经上到处说的都是说到一个男人犯罪，罗马书5章12节说，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，死又是从罪来的，于是死就临到罪人，因为众人都犯了罪。罪是从一人，这个一人不是讲女人，是一个男人入了世界。所以虽然是夏娃带他性吃的，但是亚当吃了，这个责任还是在亚当。首先的亚当是一个犯罪的亚当，而且男人为什么他应该做头？因为男人的权柄是来源是出自于神，神要他做头。那他怎么样的来做头呢？男人他的权柄的范围是应该完全以基督在教会里面做头来做模范。圣经上怎么说主耶稣在教会里面做头？在以弗所书5章22到29节，以弗所书5章22到29节，保罗说，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，正如基督爱教会，为教会舍己，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，成了圣洁，可以献给自己做一个荣耀的教会，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，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。丈夫也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，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。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，总是保养顾惜，正像基督待教会一样。所以归纳前面我们所读的，就让我们看到丈夫做妻子的头他应该怎么做呢？就像主耶稣在教会里面做头一样，在对他教会里面他要爱妻子，他在家里面要爱妻子，是一种舍己的爱，是不顾自己的爱，为妻子和儿女要舍己，他应该做一个牺牲的头。29节是说到丈夫在家做头要做一个保护妻子，要保养顾惜，如同自己的身子。你说谁会对自己的身子不保养不顾惜呢？你对你自己的妻子也应该这样的保养顾惜。原文的那个意思就是用你自己身体的那个温度来暖和那个人，哦，你应该常常保养他顾惜他，同时你也要供应家中的需要。26节到27节，这里告诉他要常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了。换句话说，你做丈夫的你也在家做一个属灵的头，你在家里面是祭司，你要带着家人常常祷告， 你要为儿女每天祷告，像约伯一样每天为他的儿女祷告。同时你做丈夫的也有责任，要带你的妻子常常读经，使她成为圣洁。所以神虽然把丈夫放在座头的地位，但是他并没有给你权力辖制你的妻子，也要你明白你的妻子是跟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。若是你不好好的带你的妻子啊，这里彼得说你的祷告都不能够到神的面前啊。马拉基书说，你若是亏待你幼年所娶的妻，是神所厌恶的。真是求主帮助我们，在我们的家庭的当中愿意遵守神的话来一同的生活，同时也借着我们家中因着顺服神而带来的彼此相爱相助，使神的名能够得到荣耀。谢谢，我们一同祷告。父啊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借着家庭你让我们真是明白你何等的爱我们。主，你为教会舍命舍己，而且一直到今天你用你奇妙的方法来洁净我们，使我们成为一个没有瑕疵没有玷污的信妇，等待你的再来。但愿我们在等待的时候，主让我们能够见证你的爱和荣耀，需要你帮助我们。感谢主，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各位再见。